G7 划台海红线，美军密报爆千亿备战中共。日本大计划推动同韩制船业关键合作。美军模仿伊朗手段，坐波斯湾出口。G7 移降中共稀土依赖。台湾青年加入捷克新创，投身垂直起放飞机研发。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6月17号星期三。我们先来看几条快讯。17号一位美国官员透露，伊朗协议将同伊朗的行为挂钩，伊朗已开始解除其封锁，伊朗可能今晚发出谅解备忘录的文本。另外，备忘录文本自上周日以来未作更改，消息发出不久，伊朗就公布了美伊临时协议完整文本，具体内容如下：一、伊朗同美国承诺互不干涉对方内政；二、双方约定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谈判期限可延长；三、伊朗重申绝不研发获取核武器；四、伊朗双方同意通过共同认可的机制解决浓缩核材料库存处置问题；五、所有浓缩核材料的稀释处理工作均在国际原子能机构监督下开展；六、谈判期间伊朗维持现有核计划规模不变；七、美方承诺谈判期间不对伊朗新增制裁，不在该地区增派军事力量；八、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框架内按照约定时间表全面解除对伊所有制裁；九、美方立即解除对伊朗海上封锁，计划30日内完全撤销封锁措施；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即刻恢复，运力回归战前水平；十一、伊朗将同阿曼合作，共同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后续管理同海事服务事务；十二、伊朗保障波斯湾到阿曼湾之间商业船只安全通行；十三、前60日内商业船只通行免收相关费用；十四、航运常态化推进工作同步开展水雷清除及各类航道技术障碍清理作业；十五、协议签署后美方立即发放豁免许可，允许伊朗出口原油、石化产品、衍生品及配套相关服务；十六、依据本谅解备忘录，美方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并允许伊朗动用该笔资金；十七、美伊将在谈判期间商定解冻冻结资产的执行机制；十八、美国联合地区合作伙伴推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经济重建计划；十九、上述3000亿美元重建计划的落地细则将作为60日内最终协议的组成部分敲定；二十、本协议有望促成几十年来美伊规模最大的外交和经济关系重启。就在伊朗公布备忘录之前，川普政府的一名高级官员先向记者宣读了美国和伊朗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内容。官员强调，石油豁免是伊朗在达成最终协议之前将获得的唯一重大好处，并认为此举将提高伊朗石油销售的透明度，同时有助于降低全球能源价格。川普17号中午在美伊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可能会在礼拜四或者礼拜五同伊朗签署协议。川普说将发出同伊朗相关谅解备忘录，从而让你们可以了解情况。如果未能在60天内敲定伊朗协议，美军将重新轰炸，虽然不想再轰炸伊朗，但可能不得不这样做。川普还说向以色列发送了一份伊朗协议的副本，在被问及为什么不出席可能举行的签署仪式时，川普表示自己或者会去，但同时称这个是一份谅解备忘录非常重要，但他可能不是那种需要 由我亲自签署的文件。伊朗外交发言人巴格埃17号表示，截至目前，伊朗前往瑞士会谈的计划没有变化。关于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其中一个设想是由伊朗和美国两国总统出面签署。目前该方案仍在审议之中。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易卜拉印·佐勒法加里礼拜三表示，伊朗已签署协议，采购20架俄罗斯制造的米8和米17直升机，用于紧急应变、空中救护任务、消防和搜救行动。他还表示，首批4架飞机已经签订合同，全部飞机计划在2027年3月交付。很多人以为小食油腻血脂就会降，但中医不是这样看。如果脾胃运化无力，食什么都容易堆积在血管里面。我们的节目推荐的三高代谢宝，采用全天然草本，专门帮助健脾化湿，从根本提升身体的代谢速度，令到血管清爽无负担。很多观众服用之后都有非常惊喜的改变。我们来听一下香港刘先生亲身分享。
我的工友、啲同事、朋友，你见到我系九个月之内减咗成10公斤，20几磅。咁我哋觉得奇怪啦，哇！点解你食咩减肥药啊？咁但系我以往就食过5-0-T啦，我又食过黑醋喎，都冇效嘅。你转呢样嘢之后咧 ，OK 喎，掂喎，佢系好过你食益生菌。最高最大功能咧，就因为我咁短时间减咗10公斤，除咗个样系瘦啲之外咧，系好精神，好生猛。功效冇得顶噶，啲人知嘅真系冇得顶嘅嘢，直接推晒俾其他人啊！从9个月之前咧，就系停晒所有西药，任何药都唔食，但系好精神喎，个效果咧非常之好，即系系讲都冇人信嘅，呢个系自己知嘅。再讲就以为话我帮你卖广告，即系我感觉上个灰甲就已经渐渐系退咗个灰色噶，开始还原啦。香港脚咧就肯定臭味都冇埋啦，真系我冇任何其他嘢药物嚟治呢嘅。
本节目由健康520赞助，调理三高代谢宝是你安心首选。正好父亲节快到，现在连结输入我们节目专属的折扣码，就能够享有9折优惠。另外，热销的圆眼宝输入同一个折扣码109，亦同步享有9折，刚好给爸爸带上一整套全面的双重健康守护。美国驻华大使馆17号罕见再发第四文，最强警告小心被中共逮捕。内容显示，如果你被逮捕或者拘留，应立即要求有关部门通知美国大使馆或者最近的总领事馆。中国当局必须在4日内将被羁押的情况通知美国方面。通知警告讲，这一程序并不总是得到及时执行。通知还披露，在初始羁押期间，美国领事官员可能是唯一获准探视的访客，保释申请极少获批，审前羁押可能长达几个月乃至几年。6月，免籍美籍学者涉谍被中共拘捕后，美国驻中国大使馆及领事馆罕见在短短几日内接连发出了多项赴中国风险警告，提醒美国公民可能面临拘留、限制出境及执法风险，特别是具有华裔背景、持有中国相关证件或同美国政府机构有关联的人士，更可能成为关注对象，引发国际间高度关注。根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站披露的消息，美参院军委会日前完成2027年会计年度国防授权法案的审议修正，将原台湾安全合作倡议扩大为第一岛链安全合作倡议，并纳入菲律宾，亦将该倡议的期限一口气延长到2032年，并拨款总计$150亿的预算俾台菲两国重组第一岛链现有的防务合作计划。 第二个重点是为台湾建立一项全新的战争储备物资计划。据美国国防安全合作局的资料，这类计划目的是战争时期为选定的盟友军队提供支持，直到其国内生产和外部补给能够满足战斗消耗。该案还有另一项重点是有关中非南海冲突，要求五角大楼必须针对南海制定一项专门的危机管理策略。美国海军学院指出，台湾和菲律宾这两个长期的美国伙伴目前正处在中国在西太平洋宣告领土主张的最前线。随着近期南海冲突不断，加上外界对潜在侵台行动的担忧，美国近年来持续加大力度，以提升这两个岛链关键位置的军事防卫能力。G7 峰会今日针对乌克兰、中东及印太三大地区局势发表一份地缘政治课题领袖声明的成果文件，其中重申反对任何片面改变现状的企图，尤其是透过武力或者要挟在东海、南海及台湾海峡改变现状。这个是 G7 峰会从2021年以来连续第六年强调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同过去不同的是，台湾海峡不再只是单独被提及，而是与东海、南海并列纳入整体印太安全架构。同时，成份声明亦将乌克兰、中东、霍尔木兹海峡和印太并列为三大地缘政治安全议题，显示 G7 已将台海视为全球安全秩序的重要一环，而非单纯的两岸问题。就在 G7 公开划红线的同时，美军内部对中共战争风险的判断显然更加严峻。华盛顿时报最新披露了一份由美印太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巴巴罗向国会提交的机密报告，对中共引发的战争威胁发出了严厉警告。报告指出，中共军方正在进行一场全面的历史性扩张，而且是所有军种都在扩张，训练重心集中在两大任务，第一是吞并台湾，第二是反制美国和盟友的防卫能力。中共军方已经被命令要在2027年前做好对这座民主治理岛屿采取军事行动的准备，如果美军要阻止冲突，就急需新的武器和新的作战能力。巴巴罗首先要求国会批准674亿美元用来采购新型导弹，另外180亿美元用来反制中共军方的控制系统，还有150亿美元用来建设天基导弹预警系统和战场监视感测器，还有23亿美元用在海上、水下和地面无人武器。巴巴罗在报告中说，这个1220亿美元还只是2027年财年用于新武器、其他军事系统和支援能力的最低投资，目的就是维持对中共的战略威胁，即使威胁失败，美军亦要确保能够在冲突中取胜。报告还披露了一个很关键部署方向，就是五角大楼计划在关岛部署进攻性导弹。巴巴罗要求拨出 9.09 亿美元用在关岛防御系统，这套系统要能够反制中共的弹道导弹、高超音速导弹和巡逻导弹，同时亦会为未来的进攻能力提供基础。我们从美国陆军的现有计划来看，可能选的系统就包括了提风中程能力系统，这套系统可以发射射程1200英里的战斧陆攻巡逻导弹。另一个可能的选项是陆军暗鹰远程高超音速武器，射程最高可达1700英里。那为什么关岛会变成焦点呢？这个就是因为中共党媒早就公开吹嘘，中共军方的东风26中程导弹可以所谓的打到关岛， 甚至将他称为所谓的关岛杀手。另外，印太司令部的另一个最高优先事项是反制中共军方的指挥、控制、通讯、电脑、网络、情报、监视、侦察和目标定位的能力。报告要求超过180亿美元要用在太空控制能力，接下来还有无人系统。同时，美军还要升级在中共沿海外侧一寸南北走向岛屿上的军事部署，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第一岛链。巴巴罗指出，军事资讯能力的上升、无人作战扩展、还有穿透型和精确打击导弹的扩散，都迫使美军拥抱变化，才可能继续保持最强大的军事力量。这一份报告亦是提醒白宫，虽然美国表面可以坐下来和北京谈，但不能够被中共误判美国会退让。路透社最新的调查揭露，美国方面正暗中监督数十起秘密船对船石油转运行动，借由空中和水面无人机、直升机引导船队到指定邮轮，以维持波斯湾能源出口流动。根据航运数据和卫星影像，这项转运行动自五月初展开，至今已有最少116艘船只参与，主要地点是霍尔木兹海峡出口附近的阿曼湾，包括阿联酋富查伊哈外海以及阿曼苏哈尔外海。卫星影像显示，上周6月11号活动达到高峰，两处地点同时有17对船只进行石油转运，即使在报道当日上午，仍然有12对船只并购作业。知情人士指出，6月9号遭伊朗击落的一架美军阿帕契直升机亦曾参与相关任务。这两处转运点紧邻伊朗新成立的波斯湾海峡管理局边界，未遵守伊朗指令的船只恐面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无人机和导弹攻击威胁。尽管船对船转运风险高、效率低，却成为川普政府恢复波斯湾石油正常流动的重要手段。另一边，G7 领袖17号指出，将在2030年前大幅降低对中共关键矿产供应的依赖，到2030年将对依赖度显著降低到 60% 以下，尽快降低到 50%。 这项声明获得稀土主要产地的G7 伙伴国澳洲支持。日本政府和造船企业正积极推动 LNG 液化天然气运输船建造产业复苏，预计2035年实现年产3-5艘的目标，并决定和南韩造船业展开技术合作。日经新闻报道，日本曾在20世纪80年到90年代垄断全球的 LNG 船市场。不过，目前全球 LNG 船建造市场中，南韩大约占 70%， 中共占 30%。 日本自2019年完成最后一艘 LNG 船交付后，就停止相关建造，制造技术亦因此断代。为了保障能源安全，日本高度依赖 LNG 进口，用在发电燃料和城市燃气，98%仰赖海外供应。目前约有100艘 LNG 运输船负责日本的 LNG 进口业务，考量船只更换期为大约20年，日本认为每年需要建造5艘新船才能够维持必要运力，因此政府将复活 LNG 船业列为重点政策。金治造船、川崎重工业、明川造船三家企业已经决定重启建造计划。日本政府和三家造船厂正积极推动和南韩造船业合作，考虑从南韩大型造船企业受让技术。对南韩来讲，未来3-4年订单已满，同时面临劳动力不足和中共压力， 同日本合作不单止可分享技术优势，更能够防止客户流向中方，实现互利共赢。全球先进空中交通产业快速崛起的时候，台湾青年林泽以飞机设计师身份加入了捷克航空新创公司 Geary， 投入混合动力垂直起降飞机研发计划。 Geary 目标建造航程达到500到700公里新型飞机，提供点对点城际运输服务，改变未来中长程区域航空模式。Geary 位于捷克中波西米亚的工厂内，摆满各种尺寸的飞机模型、机翼、旋翼和结构测试件。创办人伊利奇表示，垂直起降飞机的最大优势在于无需传统跑道，可直接从出发地飞往目的地，大幅节省乘客往返机场的转乘时间。伊利奇指出，700公里航程足以覆盖半个欧洲乃至整个台湾，可串联很多交通不便的城市。林泽拥有物理学和太空背景，曾在比利时攻读人工智能，却选择投身飞机设计。都市空中交通是全新领域，能从零开始设计一架飞机是非常难得的机会，他透露。团队目前使用 30% 缩小原型机进行验证，从设计图面到组装仅需3周，后续将进行地面、悬停和完整飞行测试，并分析数据持续优化。垂直起降飞机可直接点对点接驳，大幅提升商务旅客效率。看完了今日的节目，大家不妨放低手机，放松一下眼睛。现代生活中的蓝光、控户还有经常熬夜都在度加速眼睛老化。我们推荐的健康520润眼宝特别针对这点提供了全方位保护。它内有蓝莓、接骨木莓和松树皮，能够提供满满花青素来抵御自由基，并延缓老化。再加上维生素和葡萄糖酸锌，精准维护眼睛健康。有位观众王先生眼睛问题令他非常困扰，试了润眼宝之后，效果令他惊喜。
但是只要是一看那个电子产品，然后眼睛就特别疼。经过推荐哈，后来就试了一下这个润眼宝，大概吃了2-3天吧，就明显就感觉就是那个疼痛感就没了嘛。
正好父亲节到了，润眼宝同三高代谢宝同步推出9折福利，结账输入主播专属折扣码109，通通打9折，护眼降三高一起戴，俾爸爸最全面的双重健康守护。以上就是今日的希望快讯。如果你喜欢我们的报道，请留言转发，我们下期再见。